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你有曾经在困局当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觉吗？本节目由生命导航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风企业顾问社、 GreenCoder 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主题是什么呢？在节目的最前面我已经有询问过大家了，你是否有曾经在困局当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觉？那这个字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说我一直觉得东方人就是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好像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对吧？那困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框框，然后呢中间是一个木。那当我们把这个文字稍微有一点点的想象，让这个文字动起来，甚至于它变成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画面，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今天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有做过类似的一个生物的实验。当你今天把一个种子，可能以前种的都是绿豆芽，把种子呢就是在保特瓶里面塞进潮湿的棉花，然后再丢进一些绿豆啊红豆这种东西，然后呢过几天 你再去观察这个保特瓶，你会发现绿豆开始在生长。那当它开始生长的时候，其实木这个字呢，它在上下左右都有空间的感觉。那我刚刚提过造字其实有趣，就上下左右都有空间，那大家是不是可以想一下，也有一个字是上下左右都没有空间，但是它还是把这个路径有标出来给你，其实就是雅君的雅。所以我在姓名学的文字的拆解里面，的确我们会看到那个雅，雅这个字就是你往上往下往左往右都找不到出口，但是你有没有去尝试是有的。所以雅这个字又有一点点的意思，我们在姓名学的解字会告诉你，你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困字，就是你在保特瓶当中丢进种子让它生长，当你的时间一久，如果你的这个瓶子是拴起来，也就是说它放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你会发现啊，它上下左右不断不断的在生长，也就是它会有枝芽，它会有根，但是当它碰壁的时候就会再卷回来。那我们其实在看木这个字，它代表了生命力，它代表了动力，它代表活力。所以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去碰撞，我今天很想要往外去发展，结果我每次碰撞我又再卷回来，所以时间再更久，你就会发现里面就变成一坨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断的有一个碰壁又回来的一个力道，所以呢这中间的这些枝芽它就揪成一团，其实就很难去解它。所以呢我们常常有两个字在讲困哦，就是其实我们常会讲怎么样可以解困，怎么样可以脱困，怎么样可以离开这个困局。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应该很常会遇到处于困局之中，或者是你可能会一直在某一个状态之下，你一直想要脱困，或者是我们不要讲脱困，我们来说那个找出口好了。我最近有看到一部戏剧里面，其实也有在讲这样的问题，其实现代人有很多包含情绪上面的压抑，还有生活环境的快速的变化，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然后去思考我今天我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记得那个戏剧里面有一幕是我觉得很有感觉的，也就是呢就是是一对母女，那女儿有躁郁症， 那这个女儿的躁郁症呢，其实来自于她不断不断的去压抑她的情绪。但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人际相处的一个状况是，她的妈妈其实很爱她，可是从小到大，她说她从小到大长到四十几岁，她身边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她选择的。那妈妈都会帮她准备连衣服连水果，还要念的学校，甚至于婚姻。妈妈告诉她说，我想要把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所以你就会被人人所羡慕，你就会是那个，你就会得到幸福。那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知道母亲很爱她，也就收了她的这些心意。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会发现妈妈给她的东西，其实包含给她的这位先生，她没有觉得她有这么多的情感的交流跟爱的感觉。所以呢，她很怀疑，难道这就是幸福？那我记得在戏剧当中，他们用了一个蛮好的童话故事的一个诠释。也就是说呢，我们以前常常有讲一个故事叫做丑小鸭变成天鹅嘛。所以其实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天鹅在丑小鸭，就是在鸭群里面，他不知道他是天鹅，但等到有一天呢，他展现他的本质。可这个故事刚好是相反，他讲的是很多的鸭子都想要成为天鹅，因为呢，天鹅的优雅跟天鹅的美丽，还有这种很高贵的气质，可能跟鸭子的这个调性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可我记得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其中当然有一个对话嘛，他问了一个他自己的朋友，那他的朋友回答他一件事，他说我们都觉得丑小鸭想要变天鹅，可是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一只鸭子，他会比较快乐跟幸福。所以其实快乐跟幸福的感觉并没有等同于我给你最好的东西，或者是我给你最贵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一块非常的令人感动哦。那他的感动其实是在于，很多时候沟通本来就是一个双向道。那我刚刚在讲的这一个故事，其实体现的是一个关系的困局。那这个关系的困局来自于是单方面的给予以及单方面的接收，当接收者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身体里面压抑，最后形成疾病。所以呢，这个女儿讲了一句话，她说你知道我这辈子从小到大我觉得最自由的时刻是什么吗？其实在她发病的时候，她发病的时候，她脱掉她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后在面跳舞，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疯了，可是她说那是她觉得她很自由的一个时刻。但是他就是生病了，所以呢，他也觉得他不会好。所以我刚刚在讲的，这是就是一个关系的困局。但我们怎么去走出这样关系的困局？其实很，我不能讲很简单。其实当你是单向道的时候，你可能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双向道。但是当然，的确在我的工作当中也会遇到很多很多人的分享是，我很想要去沟通，但是他不理我，或者他会说我已经试了好多次，但是他不愿意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把自己陷入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困局当中？那当然，以我们的工作来讲，的确会遇到很多很多人人生当中不同的困境。那人生的困境呢，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困境。可能有些人是财，可能有些人是子女，像我最近也遇到了很多就是为子女的事情在担心，然后包含他想要选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是说他未来自己的生活要怎么样替自己谋生，其实会有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我一直都会觉得，当你专注在问题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去衍生问题。但是最有趣的事情其实是，有时候当你走到 那个，比如说你很担心你明年，你很担心你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那有趣的就是当你走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你原本以为的问题其实未必会存在，也未必真正的困扰你。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财帛的困局，或是子女，甚至于你有没有出现工作的困局。工作的困局其实各式各样哦，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心有戚戚焉，因为我真的听过很多五花八门。那也有人说是主管，主管有主管的烦恼啊，他觉得他的下属不得力，下属也有下属的烦恼，他觉得他的主管看不见他。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真的很有趣哦，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位置，你总会遇到你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有可能是工作，那有没有可能是环境呢？环境的困局包含你的住所，包含你可能你是开店面的工作室办公室，环境会不会对你造成限制。那如果今天你比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大家应该会遇到过，比如不管是你的居所或者是工作场合，周围有时候会出现装修嘛，对不对？但装修这件事情又不可避免。那如果你今天专注在他们在装修这件事情，而你觉得糟糕了，我往后大概有两个月三个月我都会睡不好觉，或是糟糕了，他们这样子敲敲打打，可能我的房子会因为这样而遭受到一些连带的损伤或是损害。其实问题真的很多，刚刚提到包含这个环境，还有什么呢？病。其实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陷入生病的困局。那生病的困局是什么？你有可能是慢性病啊，又治不好，对吧？那你有可能是好，就是遗传疾病啊，你会觉得啊，我的体质就是这样。那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进入自己的困局？其实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一些，包含财、子女、工作、环境、生病，其实好多的时候它都源自于自己。那源自于自己的什么事情呢？我们通常在讲处困跟脱困哦。其实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好，那当然这个是没有很舒服，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感同身受一下就好。就是如果有一天，或者是说今年的夏天，当停电，好，因为这个天气的起伏变化其实很大，所以如果今年的夏天停电，那很怕热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会觉得天哪，真是太痛苦了。如果今天又没有风，那当你专注在热的时候，它就会很热，但你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选择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不断的抱怨，不断的生气，然后告诉自己为什么，怎么会这么热，我怎么没有办法，快要不能忍受了，我快要抓狂。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那也只能让它热，那我还是去做别的事情。好，其实 有不同的一个因应之道，我们通常可能不能讲解决，但是这个其实都是取决于当你今天遇到了任何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拥有首先的一个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就是你怎么去面对，或你怎么的去看待它。那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听到一句话哦，就是失眠的人最常讲，他说失眠的漫漫长夜真的都很难度过。可是其实也的确就是我们会发现黎明来临前的那个夜晚其实是最为黑暗的，但是当你看到了凌晨的清晨的那一道曙光的时候，你又会仿佛你的世界又再次被照亮。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学习易经的时候，当然 不缺乏这种困境啦。可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聊天聊的其实是几个人哦，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有些是听过，可能有些是没听过哦。比如说我们在学易经的时候，也常常会，应该是鼓励自己吗？还是去了解？就是常我们就会说啊，周文王如果没有被困，如果他没有被困在牢里，那我们可能也没有易经。 因为他被困的时间很久了，所以他就成就了一部旷世巨作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困它难道是不好的吗？应该也不是，因为有困就有解。所以周文王的困，他的困境带来了改革，带来了革新，带来了另外一个他可以看见的人生的面向，也就是他处在困局当中，但是他做了只有在困局当中能够做的事情。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呢？我相信那个这部电影最近也蛮红的，周楚除三害哦。周楚他有没有进入到这个困局？那当然也有人来问我，其实周楚除三害的故事我们从小其实是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也许未必有听过。那周楚除三害的电影其实它源自于这个故事，就是周楚本身他其实就是一个乡里之间的坏蛋，但是这部电影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个角色，它都是有一些他的背景的创造，或者是他有所谓的原型。好，那周楚的三害其实就是排行榜上面的万恶人物有三个，那这三个呢也很经典，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代表。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呢，叫做人生哦，不过就是你的情绪爱恨情仇贪嗔痴。那这三个人就是分别是贪嗔痴的那个原型。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哦，的确他也用了不同的一个象征，这我们在塔罗牌里面常会出现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一个贪，那个贪就是邪教教主，然后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鸽子，那那个鸽子它代表的就是贪念啊、欲望啊，有对于这一些世俗的我放不下东西。那我的贪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就困在这个贪字里面？所以他的一辈子都会在做跟这个贪有关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摆脱他的贪念。那另外那个字叫嗔，嗔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生气，生气愤怒。那那个愤怒呢，其实就是那个讲广东话的这个老大，喜怒无常，但是动不动就会生气，生气的时候就砍人、打人、杀人。所以第二个的这个害，我们讲的毒，三个毒就是贪嗔痴，第二个讲的是怨恨。那主角本身呢，他其实就是痴的代表，那当然跟他那个阿嬷留给他的那个手表的象征其实非常的有关系。但这个痴，痴讲的其实是迷惘、迷茫，还有比较不好听的我们就叫愚蠢。那有时候其实这个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就像我们在塔罗牌里面的第一个零号牌，它其实的富，我们通常我自己是不会把它翻译成傻瓜，我通常都把它翻译成愚人或是愚者。因为我相信哦，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过聪明可能未必是一件好事，或者是呢，当你太算得太仔细的时候，也许你就不容易快乐。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玩的地方在于，它体现了三个人物分别陷入了三种 不同的情绪当中而无法脱困。那什么时候我可以脱困呢？就像主角里面，因为他是呢贪嗔痴痴的这个代表，他忽然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局，然后呢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最后的这一害就是他自己。但除难道我是杀了自己吗？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我认为很令人感动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除掉那个过去不好的我。所以我从除掉这两害之后，发现我是第三害，我就是这个人之后，我从此开始把我跟我过去的这些罪恶，跟我这些的不好的一个念头，杀人的这些罪孽全部砍断。所以我是不是也除掉了那个曾经不好的那个自己？ 所以脱困处困之道，其实好像听起来就啊，你就是把它解开就好啦，你就是你要走出去啦。但我相信哦，困局之所以会是一个局，它真的很不容易。也就是我们常在某个情绪当中无法自拔。那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过了吗？爱恨情仇贪嗔痴，有些人处在父母的 困局当中，有些人处在夫妻，甚至是跟子女，还有爱情，各式各样不同的局里面，只要你有爱，你就会有进入不同的一个你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脱困？其实哦，我常常会觉得处困跟脱困是两件事。处于困局当中，你可能要保持的是不要急躁，因为当你一急躁，你就会发现整个事情就会更乱。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这些树木这个木在不断的生长，其实呢它只会越困越多，越困越里面，然后越纠缠越纠结。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处困，我们常常会讲到，你就是慢下来，你就是停下来，你就是静下来。那你可以让所有的事情都暂时的静止，不要一直去想我要怎么去找到出口。也许有的时候，时间会为你找到解答。那脱困呢，好像又不太一样。脱困是有一点点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过那个密室逃脱。密室逃脱它真的很有那种脱困的感觉。那我自己曾经去玩过密室逃脱，说实在话哦，我觉得这个密室逃脱的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讲，我在一个局里面，或者是说我被环境困住的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的忐忑紧张，然后你要我去查线索，我觉得我当下那个感觉其实就是我会去想一些大家都做过的方式来为自己脱困。但是密室的特色其实就在于，你的解答往往不会藏在你平常的惯性当中。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保持冷静，真的很清楚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并且去寻找你自己可以用的这个资源，你才有办法真正的找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脱困之道。那我相信其实很多人，我刚刚提过了，在不同的局里面，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局里面，我都觉得这些局很多时候会帮助你回到自己的内心。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去祈求祈愿，也许有很什么事情是我想不到的，或者是在很多的不同你出不去的困境当中，你才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个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无忧无虑，其实你会发现你也许未必想要去改变什么，或者是也许没有那么想要主动的去调整什么。所以呢我们在易经里面会提到很多这样子关于困境解困脱困，也会告诉你我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的巅峰，我怎么样去守住我自己内心的自己的最真诚的那个自我。好，那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对于易经啊，或者是这些课程它是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留言区来询问，我们也都会很开心的解答。今天的这个分享我们就到这里，所以我们下周再见喽。